本。
大家好，刚才呢这首曲子就是在20多年前啊曾经风靡上海滩的电视连续剧《资三四郎》的主题曲。那为《资三四郎》配音的就是我们本期的嘉宾陈光。陈光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20多年之后再来看这部片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感慨很深呢、啊、好像这20多年一挥间。当时在配《资三四郎》的时候，那种情景啊，好像就在眼前。
当时好像就是因为配这部片子，让你一夜之间就红遍上海滩了。
应该说可以这么说吧。
嗯，
我也很幸运，当时，电视台引进了这部电视剧的时候，能选中我，作为这个一号人物的配音，所以呢，一下就被观众朋友认可了。
嗯，那当时是你第一次配音吗？
从来没有过。
真的是第一次
啊、第一部。啊，
那导演怎么会选中你的呢？
当时呢是这样，这部电视剧呢应该说是在中国电视台引进的第一部外国的电视连续剧
啊、
在这后来以后呢，比如说有加里森敢死队啊，还有很多雪的系列啊，
嗯，
在这都是在资三四郎以后引进的，这是属于中国第一部
嗯
电视台引进的这个片子。当时电视台领导呢也很器重我，他觉得因为要培养我们电视台自己的配音演员。
嗯，
那么应该还有一点呢，可能是导演包括领导呢觉得我这个当时的气质，因为我当时很小嘛，小孩一样的，
嗯，
20出头，
嗯，
刚刚超过二十岁，
嗯，
跟这个资三四郎的演员的气质上可能有点相同的地方。
对，我刚刚也看了，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像哈，就是说他们先是直观的觉得，哎，这演员跟你有点像，完了之后就考虑你了。
对，
并没有从声音各方面来考虑。
声音上面，我觉得电视台导演还是很大胆的用我，因为我从来没配过做过配音演员。
嗯，
那时候做搞语言工作，包括做播音员、做主持人，也是刚刚开始。
嗯，
那导演就把这么一个任务交给我的话，我现在真的是要感谢当时的领导。
那当时是怎么去把握这个角色的？
就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对这种老电影，包括老的那国外的电影，尤其对我们这配音演员非常非常的羡慕，所以今天呢来到这个上海电影一制厂，碰到很多的老师，碰到一些老演员哈，真的也是挺高兴的。但是让我想起了一件很有，现在说来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嗯，什么事儿？
嗯，在当时来的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没面子的一件事儿。
是吗？
对，
说给我们听听看。
现在呢我们来到一制厂觉得很容易，
嗯，
但是在当时你要进一制厂这个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嗯。
那时候呢，我为了学习这个童自忠老师的配音，想偷他的技术。
嗯，
有一天呢，我就偷偷的溜进电影一制厂。
嗯，
那天正好他们一制厂一部戏刚刚配完。
嗯，
在那个放映棚里边呢，整个通篇的看一遍。我等那个整个灯都关了，这片子开始放的时候呢，我就从门里边溜进去了，
悄悄的
进去了，坐到最后一排。
嗯，
突然。当时的老厂长陈旭一老师，陈旭一把片子停下来了，
嗯，
说那后边坐的一个人，什么人？
还发现了？
哎，他发现我了，
是吧？嗯、
对，
嗯，
所以当时进一制厂是非常不容易的，说让他出去，
真的，
啊、
他也没问是谁就把你给轰出去了。
对，他也不知那时候很小吧，
啊，
那大家也不知道我。
嗯，
尽管这样吧，但是配音呢，它的确是一门艺术。
嗯，
这门艺术呢，跟其他语言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有差别的。
嗯，
在当时呢，这个播音员跟配音演员的这种语言差距，因为你也是做主持人的，
对，
这种差距很大。我们在比如广播学院学习的这套语言，如果用播音员的这种语言和我们学到这些东西来到译制片来配音的话，那简直是开玩笑，
完全两码事，
完全是两回事。
对，嗯嗯。
在当时呢，因为我来上海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刚开始，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我应该是第一批播音员主持人到上海来的。
嗯。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播音员那种个，他那种播音腔的是高喊的，喊口号的形式，
就是声音比较高亢的那种。
对，我来的时候呢，就正好就面临在一个高调把它放低，放得很自然的一种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过渡阶段正好是。
在当时正好是，我们在业务交流的时候，播音员内部交流的时候呢，也考虑到向电影译制厂的演员学习，
嗯，
用这种很生活化的语言，来播音，
嗯。
但是很难，别看以为从高调降到低调，那是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对，嗯。
所以在正好在这个时候，我这个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做配音演员，我当时是非常，但是胆子也真大，
嗯，
实在大，什么事儿都敢接，认为我觉得可以。但是
这是对自己有信心。
对。当时我觉得年轻人啊，年轻的时候二十出头的时候脑子非常清楚，
嗯，
想学什么东西，想达到一种什么东西，我觉得人岁数大了以后倒不如那时候清楚，那时候想做的一件事儿，总觉得能做成，包括配音。我觉得我说，那时候我以前想，没接到这部戏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做一个配音演员，我行不行？以前就想到这个事儿，
嗯，
没想到没隔几个月，这种机会就来了。
而且你抓得特别好，
也在
一配音马上就红了。
一是呢，领导电视台能有这么一个机会给我，还有呢，跟我一些导演和我配音演员。跟我一起配音的演员都是很有经验的演员。
嗯，
你像刚才大家看到这个导演毕克，
嗯，
毕克老师现在人已不在了。
对，
但是我以前也很崇拜他。我上学的时候就很崇拜毕克，觉得他那声音的那种磁性、那种厚度哈。没想到来了上海做配音演员，第一个就是导演就是毕克。
嗯，
是不是很幸运？
对，嗯。那你刚才说的是你就是在配之前的一些准备的过程，
对，
那真正的让你就面对这画面去贴的时候，对口型的时候，你觉得第一次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第一次配说这
掌握住了，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还算是快的。我觉得配第一集的时候，对我来讲最难。
嗯，
第一集配完以后，从第二集开始就找到感觉了。
我昨天在红道馆看你练功，我觉得好像看到神了。
别这样说，我不过是老让你操心的一个普通人。
不，你在我的眼睛里就是一个神，一点不过分。
见到高子就跟他说我要和你结婚。
你真的对他这样说吗？
真要说，可你别把我当作神。
真高兴。
那我走了，麻烦你把这本书去还给桂元君。
回来的时候到田川来一下。
一定来。
阶段配音演员一天都可以配好几集，最少三集，
嗯，
十集也得可以配，
嗯。
那时候我们一个星期配一集，
一个星期才配一集，
一个星期只能配一集，
嗯，
再加上设备也简陋，不像现在是电脑的，
嗯，
随便找到哪个头就哪个头。那时候那机器啊，就那么一台录像机，然后呢，这个磁带，你得倒到那个地方去，对口型一遍一遍，再倒回去，再对一遍，这样的，那个设备落后。再加上那时候呢，我们那时候还是传统的，根据老演员那种，现在还是戴耳机，有时候念台词，有人还可以提示你。
嗯，
那时候完全靠背下来。
你是把整个台词全背下来？
对对对。
但据说当时播的时候，只要是一放这个《资三四郎》，大街上都没什么人了，都回去看电视了，
是不是？没错。就那时候一下这个整个红，应该说红遍中国。
嗯。
红遍中国这个戏，那时候我那个那时候大街不敢去的。
嗯。
因为很多观众一下就从这个电视剧就一下就知道有一个陈光这么一个人。
嗯。
这当时也不知道是主持人还是，实际那时候我已经是主持人。
嗯。
播新闻了。
嗯嗯嗯。
然后再配的音，但是大家以为有这么一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的话，的确是，大家对我很不错。
嗯。
那时候我上街不敢去的。
嗯。
只有上这个《资三四郎》这播出的时候，正好播出这段时间，
所以你说
马路上没人。
你在溜出去。
我在溜出去看。但是走出去的时候，真是大街小巷全是到处哪个弄堂里边街上，全是这个共享。
嗯，
那是整个一个立体声，
飘荡的
都是
资三
四郎这个
声音。哎呀，因为有那么多人迷这个资三四郎，当时是不是也收到了很多这个姑娘的求爱信啊什么的？
啊、
有没有？
那太多了，那太
真的
啊。实际上呢，大家呢看了戏以后呢，对这个资三四郎这主人公呢有一种好感。
嗯。
但是呢，很多女孩子把这种好感发泄在我身上。
那不是挺好吗？哎，那时候而且你很年轻 啊，那时候有女朋友吗？
没有。
是吧？那没有借此机会啊，多寻觅一下。
的确有很多女孩子写信，而且我们的传达室每天都真的撑麻袋的，
嗯，
真是撑麻袋装的，
嗯，
那些信都看不过来，
真的。
而且这麻袋里面装的还不一定全是信
啊，还礼物，
有巧克力，
哎呦，嗯，
有糖，
是吗？
对，什么东西都有。
哎，今天我们真的是饱了耳福了，没想到听到陈光有那么多幕后的不为人所知道的一些趣事儿、啊。
真的，比如像到电影厂被从演播室被轰出去这件事儿、
嗯，
我还真的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尤其在电视上。
灰溜溜、啊、嗯嗯，挺有意思。
嗯、
那配完了这个《资三四郎》之后，好像又陆陆续续配了很多的电视连续剧。
对、嗯，又配了很多很多。我印象比较深的啊，
嗯，
一个《雪的锁链》。那是比较早的，
嗯，
当时我跟丁建华，
嗯、
我们俩搭档，
嗯，
当时《雪的锁链》那套个系列在中国也是播得非常热，
对啊，收视率都很高的。
三浦友和和那个还
山口百惠，
山口百惠，对、
哎、对、嗯，
他们俩主演的雪的系列，
嗯、
那是叫《雪的系列》，那我们正好配的是《雪的锁链》，
嗯，
后来呢还配过《英官庄园》，英官庄园，
嗯。
这个我们配了100多集啊，
嗯，
配了很好几年，我正好配那个老太太的孙子，
嗯，
啊，这个印象比较深。那么还有很多了，我们电视台引进的很多的外国电视片，很多了。
其实我知道，就是除了配音之外，你真正的主业是做节目主持人，
嗯、对，
对吧？
对。
你当时应该说也是非常红了，这个做这个国际瞭望、
嗯，
大家都非常爱看的、
嗯，
一做就做了大概有十几年吧，
应该是国际瞭望光主持这个节目16年，
16年就是、
啊，83年开始我就做这个节目，一直做到90几年。观众对节目内容首先很喜欢，那时候我们对外宣传就说呢，国际瞭望就是给观众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
对、
嗯，所以我挺有幸的做这个节目，这节目本身也培养了我，但是呢，我通过十几年的这个。主持这个节目呢，也培养了我的一个主持的风格，
嗯，
所以我都觉得相辅相成的、嗯。
但就在你这个事业上最红的时候、
嗯、
哈，你看配音又配得那么好，完了这个主持节目又做得那么棒，
嗯，
就突然之间有一天电视上看不到你人了，
嗯，
到哪儿去了呢？
哎呀，实际上也挺简单的，
嗯，
这个话题有很多很多记者要采访，就论这件事情要采访，嗯。实际上我都回避了，
是吗？
回避了，因为首先来讲呢，很简单。
嗯。
怎么说呢？这说起来，应该私下里跟你谈的事情。既然今天在这儿，
咱们今天就公开了，透明。
也公开，实际上很简单。
嗯。
就是我认为哈，一个人哈，到一定的份上以后呢，我不知道是别人是不是这样，我就对我自己很不满意。
嗯。
我对我自己很不满意了，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十几年，比如国际瞭望节目，我没有突破了。
嗯。
我永远是第一句话，观众朋友晚上好。
嗯。
欢迎收看多少多少期国际瞭望节目。就十几年说同样的话，虽然内容有些区别，但大体是一样的。所以呢，那时候我力图在节目上面和我自己上面呢有所突破，真的我觉得很难很难。但真正让我突然就大家说消失的原因呢，倒还不是这个，不完全，总有一个导火索。
嗯，
那时候我突然生病，
哦，
心肌炎，
哦，
一下就住院住了两次。
嗯，
住了两次以后呢，实际上挺严重的病，就住在那个瑞金医院的急诊病房里边，每天全是吊着管子，心脏每天嘣嘣嘣嘣跳成那样。
嗯。
然后就休息了一段时间，休息了将近一年多。我恢复，我生病好了，这节目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嗯。
然后我就一下失去了方向了。我在做什么的？
嗯。
十几年的这个主持国际瞭望，你让我做其他的，我好像一时我还接受不了。所以再加上我那时候脑袋也固执，我觉得我很顽固，我这人。实际上，我觉得那时候我顺流。我就可以干其他的，也可以
对
做的其他节目也未尝不是好事情。本身我自己就做了十几年这个节目，已经做烦了。
那一下子从这个观众的视线当中消失之后啊，您都在忙些什么呢？
嗯，实际上也没忙什么，忙的事情也挺多。
嗯，
比如说工作了十几年，一直就在电视台这个晃，真的很少接触社会。再加上很多中国的名胜。中国的古迹，包括外国的风光，都没看过。所以呢，我一边等领导恢复这个节目，一边呢，我说这事儿可我把给我放松了。
嗯，
到处跑。
嗯，游览祖国大好河山。
对，谁想到一等到现在，
等了多少年？
等了这么多年，等到自己都老了。
嗯，
所以呢，但是人总是要随着这个社会往前走。当然，你说我不想电视。我走到任何地方，我认为我还是做电视人，我还是电视台的。但是呢，目于现状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跟着社会一起往前走。
嗯，
现在经济社会，所以呢，也就做一点有跟经济有关的事情
啊。如果有一天啊，让你再回到话筒前啊，再去做节目主持人，再去给译制片配音，你愿意吗？
愿意啊，而且非常愿意。
嗯，
尤其今天来到上海电译制厂，又想起来以前在话筒前。在灯光下，说真的，十几年、二十年，我都是在话筒前、在灯光下度过的。
嗯，
所以今天来到这儿呢，又有点触景生情了吧？
好，那我也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早日期待着你在荧屏上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看见你的形象。再次感谢你做客我们《魅力人生》，谢谢，
谢谢。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杰。
谁能等七年？你脑瓜子不管用了，如今这年头一个白痴也不会等七年。崔飞，都让你给我弄糟了，你不是一向自作聪明吗？怎么这次倒糊涂起来了呢？
本期有奖问答，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